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节目，我是代班主持唐韵。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李医师，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李医师，有没有觉得来的时候路上啊，这两天天气特别的热，热的人好像难以接受。
是啊，对啊，开始夏天要来了。
这样的天气里多半会引起什么样的问题，有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对，其实简单的问题比如说像中暑啊，然后太热都吹冷气容易感冒，我们就不去提了。但最近有不少的案例是高血压，好，那很多人自己不知道自己是高血压，
一般会有什么症状来判断一下？
那现在这种季节的时候，因为症状可能很多，但是现在最近应该说这种天气在变化的时候，蛮多的病人是半夜会燥热、头痛不舒服，那很多人就觉得说有点像女人更年期的那种感觉啦。
那男士也会出现这种状况？
对，就是说他会觉得说啊，是不是家里太热啦、是不是我口干舌燥是喝水少啦，这一类的。那当然天气热变化太大本来就会诱发啦。 那
一般家里也不会有那种量血压的机器，如果他去摸摸脉搏什么，这个有利于他？
倒是没有，那高血压的人脉搏不见比较强大、对，这个两个是说是很多像高血压甚至很高180哦，那就是收缩压180以上，那算是很高的。那你去把它的脉其实很弱哦，所以说其实这两个就是心脏的压力出来的压力跟那个到了脉的部分，你用手阳是不是很这个 correlation 的关联性其实并不是那么直接，因为它等于是有一个改变嘛。那不见需要血压计啊，但是就是说这种时候就是需要去注意了，很有可能你的高血压变高嘛。
晚上起夜的时候感觉到燥热，
对，甚至不是起夜，就是哎突然醒了，然后醒觉得哎人很热，不见发汗就觉得很难受，好觉得说好像人有点像中暑不对劲，可是晚上已经
晕晕的，
不是每个人都有哈，就说这些是常常有的现象，说是说你可能有一两样而已，不是说都有啦。那我为什么今天我们来提这个案子，是因为高血压在中医跟西医有不太一样的解释嘛？然后那西医大部分会认为说85%的高血压叫原发性。
什么叫原发性？
原发性就是找不出原因哈。那我们先看另外那个15%的，就是说不是原发性的比较容易知道嘛，哈，就是说哎，假设你肾有问题，那西医找到你肾发炎啦，那你的肝有问题呀、
怎么会引起血压升高呢？
是它因为它在内脏上的功能变化，比如说肾脏发炎，它会造成高血压的，它有它的就是它西医的 pathology 病理学可以知道说哪一步出问题，什么样的化学 balance 啊，怎么样的嘛，血压会调高。那这15%的时候，西医就觉得是比较好治的，他给你吃某些药，那他可能也不需要长期吃，他可能就是可能连续一阵子以后，
把你肾调好了，
就解决了，对。但是那所以相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你找到病，西医认为找到病因的来讲，那所有剩下找不到病因的就叫原发性。原发性就是说你高血压就是一个病啦，不是说因为什么什么的。那这个在中医来讲当然觉得不是很合理，因为你原来血压都好好的，你水管都通啊，那有的人突然水管不通了，血压变高了，
就得了这么一个病呢？
对，就是说
总会有原因。
总会，你说老化，那老化也算是一种，也是一个原因嘛。那很多时候血管并没有老化，你说堵塞，那甚至很多的中医会说颈椎有问题，其实有很多的问题，都很多的高血压，所谓原发性高血压的病人，它并不是一个原因啊，它是一个综合性。
在你们中医看来，你们摸脉或者是诊断，假如说有100个，那85%的原发性的这种患者，他们得的原因又有多少种不同呢？
很多种啊，但是说很华人来讲，特别是华人，特别是比较工程师啊，比较忙的人来讲，或者上班族比较忙的人，他很多都是因为跟肝血有关。
肝血
不好的时候，就是说它等于你熬夜了。我们以前常常讲说不要熬夜，因为晚上11点到3点是肝胆经在动，是肝血要归肝，要等要血液要重新的过滤也好，那西医在这段时间肝要去处理胆固醇啊，那成语很多的把一些脏的东西拿走，把一些新的一些化学物质，你可以说生命力重新注进血液了。那段时间你不在睡眠状态是不会发生的。好，那所以说中医的肝血虚不见得是西医所谓的贫血啦，应该是不见得到那个阶段。那因为你可能去看你的白红血球这些数目都一样啊，可是问题是它 你可以说它带的能量比较少，或它功能比较少，所以说你的血量不见比较少，可是你的相对的有效性啊，就是 effectiveness 比较差了。那这个时候的时候，常常是因为肝血虚掉了以后，那等于是说你心脏给出来血本来都是固定的啊，可是你的内脏得不到足够的养分也好，得到足够能量也好，那你可以说西医讲的自主神经会有反馈嘛，中医认为说他会说，哎，我就 cry out 说，哎，我不够啦，你要给我更多一点，
所以心脏就拼命的收缩。
对，就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加速，一个加压嘛，对不对？那加速这两个也常常发生在一起，晚上半夜醒来，心跳那个血压195的110，那心跳是130，你看常常也一起发生，对。那所以就说，他中医认为很多时候他是一个所谓的反馈的一个系统，就是他等于自己救自己啦。
对，
好，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案子，所以很多中医师喜欢讲说是跟颈椎有关，然后有些病人真的调一下颈椎也会好，可那只是一部分哈，因为正常人如果颈椎受伤，如果真的很严重要去住院的，那当然是例外嘛。但是绝大多数人不只是有一点点挡到而已，那个血量不至于让你会有高血压啦，就是你头脑不会缺血到说心脏需要给他增加很多。那通常是说，你如果是跟颈椎有关的时候，是你颈椎本身有问题，是确实是减少它一些。中医认为这个气要从督脉往上走，所以跟西医的血有点类似啦。那你这个时候阻碍的时候，正常的没事啊，你打个20%手法 doesn't matter right。 但是就是说，当你如果是血虚的时候，你本来就在三癌边边嘛，
对，
那再给你踢一脚就掉下去了嘛，
真很惨啊。
对，那就会开始不舒服。所以当你调整颈椎，确实有人调整，哎，好舒服很。可是三个月后又开始回来，为什么？因为你的血，这个肝血还是再继续往下掉，还是不足。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开始从肝啊、肾啊、心，就终于从肝、心、脾、肺、肾各种角度看你综合性有什么问题。那不好治的原因就是说，它不是一个药。而且很多人会问说，啊，李医生，那高血压怎么治？中医怎么治？
哎，这也是
我
想问的。
对啊，我会说，我怎么知道？高血压只是一个名字啊。
哦，
你又没有看到这个病人，100个病人有100种不同治法嘛。你看中医要辨证论治，对。那其实西医也是哈，西医到原发性高血压，他没有办法治嘛，他就说没有，就意思是说你
得他给你吃一种降压药，啊，
对，他只能降压药，
而且告诉你要吃一辈
子，对，
哦，
那他也不止一种啊，比如说有降低心率的，你刚讲心脏不要跳太快嘛，
是，
要降低，有降低收缩压的，有降低舒张压的，有血液稀释剂为主的，有什么什么为主的，贝塔巴克为主的，
这么多种，
很多种。那通常他们会从一些经验上来讲啊，这种人群大概这个比较有效，试了 A 不行就换 B 不行换 C，不行就换 A 加 B 加 C。
强行把你血压给压下来，
对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人没解决根本问题。
是，那这个就是产生中医跟西医最大的一个争议嘛。
嗯，
一个是说，像其实最近我在跟中国大陆的医生跟病人在讨论，因为他们有些医生对这西医啦，对中医其实还蛮有兴趣。他们认为就说，我就说，就说通常中医就会是说啊，西医你们这个做西药有副作用。那西医其实上现在的西医还蛮敬业的，就是说他会说，对，我们知道这个药有问题啊。但是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别的办法，
你没有办法，对，那你非得要吃啊？那如果说吃了以后你出了问题，那再说嘛。那你至少现在先把你救活。那中医就认为说这个不对啊，你应该先把问题的根本解决。两边都有它的道理哈，不完全。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是说，第一个是你强行去压你的血压，那代表说其实你原来不够血的地方，以刚才讲，如果是肝血虚的一个主因为主哈，那西医是查不出来，说我肝都很好啊，我的自由 TGP 都对啊，红血球、白血球什么血球都正常，那中医认为那个只是最后了啦，你前面肝血虚，比如说有人已经整个人都惨白了，手脚冰冷了，那心脏已经不够力了，可是西医的验血报告还是很正常嘛，对，所以就说中医认为肝血虚跟西医的阶段实际上是比较更严一些些，那如果是你本来血瘀不足。肝血不足到全身的时候，那你又不让它起来，
那你这个人就更缺血咯，
是，所以就开始产生一些疾病，那些疾病可能不是5年10年会出现的，
哦，
它可能
慢
慢出现，但有一些我们看到它会掉得很快，
哦，
那所以它慢慢出现，那就变成说你要不要去赌嘛，你是要今天舒服舒服明天去，但是反过来讲说，很多人也有一些说，那我高血压药我不要吃，
对，那怎么办呢？
那吃中药，那吃了中药后确实也可以把它压下来，可是这个时候有一件问题是说，那我是不是中药也可以停？
哎，对呀、啊，我也不想吃一辈子中药嘛。
对、
嗯，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要靠医生公义来决定，就是病人不可以自己决定。就是说西医药也是这样觉得，就是说当你比如说你吃了西药吃了五年，哎、嗯，我血压都很好啊，我中间有些时候也偷偷少吃一颗，然后怎么样，然后我突然停掉会不会有问题？会，因为它会慢慢突然，它一旦如果你化学药剂减少到某个剂量以后，它会突然的返回的时候会很大的，就是它会 jump 得很快，本来说都到130，突然要150、170、180，要200多，那时候会比较麻烦，
就不好控制。
中药也是说，如果你用中药控制住，你要确定你的 root cause 最原始的原因有没有好了。如果你原始原因没有完全好，比如说你用供血药去一直供他的血，其实跟西医的血液稀释剂很像，确实也可以让他血压很快进来啊。我给你吃很多这种很凉的这个供血药，你明天血压就正常，那正常两天以后，哎，我把中药停掉不行，那一直供血也不行，所以就说这个时候说，其实中西医有很多的观点，本身的论调是有它的道理，但是你仔细看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冲突，只是说中医认为是从本来，但是你也不能随便乱停中药。
嗯，好，那讲到这儿呢，我非常的想知道，我相信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也想知道，那在阳气中医诊所啊，李医师您治过的高血压的患者当中，究竟有没有说我可以就治好了就停药的呢？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节目，我是代班主持唐韵。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李医师啊，刚才您给大家解释了高血压的一些原因，以及中医和西医的一些相同和不同的一些看法啊。我发现如果听众朋友要是听的脑子转的慢一点，可能还跟不上您的思路，讲的真的是很快。不过我相信如果 catch 到了，可能就会有一些的问题想问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那讲到这中医究竟可不可以用中医的方法哎帮助这个病人控制住血压，并且让他能够断掉这个中药。
对，像这个要讲一点，就是说不是一个药方啊。
哦，讲到这儿我还要插一句，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高血压问题的困扰，或者是亲人有高血压的问题，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一会儿跟李医师呢进行请教和切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888-275-1628。
对，就回来是说，很多人就认为说中医治高血压就比较清楚的会说啊，那不同人有不同的方，
应该是这样的。
对，但是更清楚的就知道说不是一个方，就我开给你以后你就吃吧。你就吃，一直吃，吃到好就停，不是，因为实际上高血压不是一个病，它是一个症状。
就是你要对你的身体进行
循序渐进的调整。对，就是说，像我刚才讲说，其实叫肝血虚会有高血压现象，很有可能。但是肝血补回来就解决了吗？
对啊、
很多时候没有嘛。刚已经有提到说颈椎有问题的时候，也会造成，就会加强它。哦，那如果说因为你肝血虚久了，有它心血，那同时有就会造成肝会克到脾嘛，那脾脏开始虚了以后会湿会积，湿积的时候一定有血瘀，那也是比较供血。好，就是说，所以说治中医治高血压，很多中医自己甚至承认说，中医不能治高血压，那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就是说，但是你要比费尔，就是说稍微公平一下说，这个是一个打一个比较复杂的战啊。那不是说今天你就派兵啊，你就去攻那一个成功下就成功了。
系统的调整。
对，就变成说你得要左边调一下，右边调一下，左边调一下。那至于说什么时候断药，就要看医生去判断说他在至少在你检查的范围之内，你该属的内脏，肝、心、脾、肺、肾啊，那该有的这湿啊，这个中医认为所谓的内因外邪都问题都减到最少的时候，你可以试着让他停药。但是也要提醒病人是说，那假设像我们刚才开始讲的，因为停药都很好啊，就一年过去了，就突然有天晚上又明明就没事，就突然开始就燥热啊，又开始头痛啊、头晕啊，
又回来了，
你就知道要回来。那可能这种事情是吧，一个月才发生一次，甚至半年才发生一次，可
是
只要发生一次就要回来看了。
也就是在这过程当中，要你的中医师帮助你哈，每一次去复诊的时候要调调药方，一点一点的调，
是对，
调到一个正
常状态。对，而且就是说刚才想说，你这样调好了，但是你人也在老化嘛，就是
你
现在感觉很好啊，对，那你在老化两年之后还是有新的问题，所以就是说，那西医会说，那你这样子跟我们西医吃一辈子吃中药有什么，吃西药有什么差别？
哎，我当时想问问，真的吃一辈子中药西药啊？最后会有什么问题？
会很惨啦、啊。所以说现在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假设就是这个很多的问题在西医自己的最新的研究也开始出来、 比如说假设我们刚才讲说，如果是你是感觉不足，同时又颈椎有问题，所以你血到不了头，所以开始产生这些问题，那你又不让它去补充，你让它把它压下来。好，那你如果你长期头脑产生在一个缺比较稍微就是说缺血的缺氧的一个状态，可是又没有到严重到阶段你会不舒服，那这个时候你就十年过去二十年过去，那会有产生
问题，会不会痴呆啊？
是，
哇，
所以我就是要讲你，就是讲主持人才到说，所以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觉得说老人痴呆症跟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帕金森病跟服西药有关，那西奇这样也承认，那自己说是什么药还不完全，但是基本上可以伤到肝，可以伤到其他的这所肝肾的药，因为肝血是这个肝要解毒嘛，那现在发现很多的毒是从大肠来的，然后现在有些 dementia 的病人发现说是大肠的病毒到了肝没有办法去掉，会到脑了。那另外就肾嘛，肾主脑，肾脑为水海嘛，骨髓大海，所以肾在管，所以中医认为自己在伤到这些的时候，你的出的问题会很大。同时因为说你看这个所有的药的比例，那高血压它的随人口增长，所以这几年来讲它的比例的开方的比例特别特别高嘛，好，每年都在成长，然后现在动不动以前是140的100，现在变成后来变135的95，后来变成130的90就开了，那现在甚至说有125，哦，不过你有什么什么问题，所以要危险就先开了。那你看这些问题，这些老人痴呆症啊，这些 Parkinson disease， 其实上你看它的 curve已经有了那觉得局限，其实你看到有点点相关，就跟中国在解放开放以前其实没有什么牛奶可以喝，然后就是这个开放以后牛奶开始起来，蒙牛啊这些开始起来，所以中国其实英国也做过研究，中国的乳癌的那个曲线跟牛奶的
普及是一样的，
其实上是一样的线，所以这个英国这个女的她自己后来她是这方面的专家，可她后来自己得乳癌，所以开始做研究，那所以发现说其实是有问题的。那你说是不是百分之百能够得到答案？不能嘛，因为你需要知道一步一步，因为照如果你要真的要证明的话，要一步一步的。可是如果你被 data 的来分析的这个相关性，其实你看到两个曲线，你会觉得根本就一样。那你说你会不会心惊一跳？那所以说刚才讲的，那这些东西问题就是说，其实高血压的药剂，不管是哪一种高血压的副作用都很多 ，FDA 都有去列出来。其实所有西医也都知道，但是就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嘛，没有办法嘛，那你说不能突然有天猝死嘛，所以就给你吃。那所以说我们认为说，其实中医在这方面反而是调整很好的。
很想听听看啊，在您的手中有什么样的案例，有透过服中药有改善
的吗？还蛮多的啦，就是说因为就是说你先不讲那个15%是有原因的，那个所谓非原发性的那个西医也都可以治嘛，中医本来就可以治，就是跟所谓原发性85%的时候，他就认为它比较综合性，那通常好的案例都是病人愿意一直往下走的，就是他愿意花时间，对，就是说他可能要花个半年时间，这边调调好了，好了以后我不觉得好啊，你说的我都很漂亮，135啊，够啦，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不同意的话是不能停的啦，那所以就说我们还是有不少的案例，但是也有一些案例是说他可能从180几掉到150以后就掉不下来了，可是中医认为你都没有问题啊，因为血压本来就是所有的生物指标都是一个范围啦，
只要你自己不感觉那么难受，你的指标高
不只是难受，这个不见得，高血压自己不难受不代表不危险，但是说是从医生的角度看你，不管中医西医，但你如果你一高就说这个指标有问题就叫你吃药了，中医认为说那不够啦，也或者说也不完全，你其实血压是150的101好了，假设对在西医来讲你就要吃药了嘛，那可以中医认为说我查遍你的肝心脾肺肾所有问题，我觉得你没有问题，那这时候你自己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真的就没问题吗？
那时候就 OK， 那因为人的生物指标不像像学工程的，我们以前学工程的嘛，你如果一个东西设计差了1%，不得了，误差好大，
是，
那所以就说这 sigma one sigma 那 1% 就 2% 就开始在跳动，在觉得这个设计有问题，会到时候出错，我的这个chip会 fail。可是，在生物指标，常常所谓的 one sigma 是100%，好，算是100%的差别。所以说很多时说从130到150，好像 percentage 来讲比例很高，可实际上以生物指标来讲，那个比例其实很小，很多时候到2倍才叫做很大，它的误差才叫很大。所以生物指标的东西跟工程的指标是不能相比的，它的 range， 它一般来讲乘二就是来讲是并不是什么很就是很常看到这个所谓的 deviation 是2倍，这个在如果说你设计一个芯片，如果是差2倍的速度，那还得了，就不用卖钱了。所以就说这两个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是可以以中，但是就是说你不能说自己，我都很舒服啊，你看我每天量血压计都很正常。那如果医生中医啦，就这样觉得，你还不合格。
哦，
那就得要去吃。
对
对对，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热线和讨论您具体的个案了。如果您要有问题的话呢，可以记住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650-917-2355 650-917-2355，跟李医师呢来咨询一下您的情形。那么节目的差不多是最后了，李医师，针对高血压的这个情形，您对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觉得还有什么样的？
对，我觉得高血压就是说。中医是可以帮忙，所以不要认为说人生好像很灰暗，就终身就一直吞药，每天吞都觉得很痛苦，又觉得在吃毒药。
我问一个问题，吃中药控制多久？我讲时间啊，多快能把你的血压控制在一个你舒服的地步？
不一定，比如说是如果是单纯的肝血虚，可能不到几个礼拜就可以，但是通常不会是单纯，因为你一定因为很多人也都吃药，吃个20年才爬到中医嘛，所以本来可能是很单纯的，吃了20年的西药就不是单纯的问题了嘛。对，就是说很多时候那所以。我会建议说，当你血压觉得不太对，不管西医觉得不对，或者说你自己觉得不舒服，你先来中医试试看，因为一开始问题都很比较简单嘛。对，那等到你吃很久的药，然后因为它等于是想办法把你的血压压下来，那它的副作用会造成，就是你如果身体没有得到血，它一定要想办法去重新平衡嘛，因为总是要活下去嘛，身体要重新平衡，所以会造成其他的状态出现。就会越来越复杂了。
了解，
对对对，
就是尽早找中医去用这种自然的方式去调整。
对对对。
那么大家吃到的，在你中医诊所，假如说吃几个月、半年的药，那个是吃汤药呢，还是你的科学药丸呢，还是什么？
这要看，这基本上呢，水药当然是比较有效嘛，那也比较能够。能够是 customize， 就是你要去调的很容易。那任何像台湾出的科学中药粉剂啊，你再怎么配，还是不是百分之百是客制化嘛？它很像。那另外就是说，即使是它这不是化学萃取，是用淀粉去水药，就是药煮好以后用淀粉，然后用离心机做的，它还是会失去中药很多的特性啦。这中药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说，它很多时候用现代的化学分析可以找到一些有效成分，可是当你萃取那些有效成分的时候去治，发现没有效。所以有很多很微量的成分是在我们现在不是完全能够了解，就是我们可能认为这些成分不重要，
但是其实它存在
是
很重要的。
对，就是说其实上它因为它特别是用就煮过不同药的搭配，所以就说很多时候不能以现在的化学，因为不能说不能，应该说现在的化学技术或是对这些草药的了解度还没有到一个阶段说啊，我就是这个人参有两种，其实我们知道人参有两种很重要的化学物质会造成身体的反应嘛，一个会让你发热，一个会让你发冷，一个在头比较多，一个在虚比较多，这个中医讲的寒热也有关系，可是人参就只有这两个有效成分嘛，当然不是嘛。
对，我记得上次节目当中听你讲用什么锅煮药也很重要，
对啊，那泡
不止，
对对，所以就是说或者说所以说当对水药的话，至少他在等于可以说他从这么多年经验下来，他记载他的提醒，他比较有效的是比较，但是说麻烦是麻烦了，所以应该发明一个煮药机就不行，现在煮药机不行，我们要发明一个像那 K cup 那咖啡机那样的，那就很酷嘛。
好，希望我们湾区的工程师哪位致力于研究啊？听众朋友有问题可以记住李医师的电话650-917-2355。那今天感谢李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